请。
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
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后书。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第十一节。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
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作的功夫。
我们看希伯来书第三章。
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三章
第一节。
第一节，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
我们回头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我们翻转头看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和十四节。
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第二十节和二十一节。
第二十节第二十一节。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归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约翰福音第六章。
约翰福音第六章
第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
第四十八节到五十一节。
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四十八节，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哪，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三十七节和三十八节。
第三十七节三十八节。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节日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我们再请看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我们再看出埃及记。
旧约圣经出埃及记。
旧约圣经的出埃及记。
第十三章二十一节。
第十三章
二十二节。
第十三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 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第十六章，
第十六章，
十六章第四节，
第四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十六章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
第十三节到十五节，
第十三节到十五节，
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升之后不了，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
第十七章第五节和第六节，
第十七章第五节第六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列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我必在河里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摩西就在以色列的长老眼前这样行了。
我们最后读民数记第十五章，
我们最后读民数记第十五章
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做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配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
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衣服边上作穗子，又在底边的穗子上钉一根蓝细带子，你们佩戴这穗子，好叫你们看见就纪念遵行耶和华一切的命令，不随从自己的心意、眼目行邪淫，像你们素常一样。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同我们讲，
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既然蒙召，我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都知道，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
我们知道所有基督徒都是蒙召的人。
所以神要我们呢，以蒙召的生活来回应他那个呼召的目的。
所以神就叫我们行事为人，就同所蒙召的恩来到去相称，去回应他的目的。
我们昨天晚上已经讲过，
我们昨晚已经讲过，
神对一个蒙召的人，
神对一个蒙召的人，
神所注意的是他的行事为人，
神所注意的是他的行事为人
啊，神所注意的是那个 walk 不是 work，
神所注意的是 walk 不是 work。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可以看见，
我哋从旧约圣经可以睇见，
当神呼召人之后，
当神呼召咗人之后，
神就开始改变他的生活，
神就开始改变佢哋嘅生活，
在性质和方式上面都把它改变，
喺性质同埋方式上面都将佢改变。
你看当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
你睇当亚伯拉罕蒙召嘅时候，
神就叫他离开加勒底的乌尔，
神叫佢离开加勒底嘅乌尔，
神就把他带到迦南地去，
神将佢带到迦南地去。
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的身上做了一个改变的工作。
我们看见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了一个改变的工作。
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进入迦南地，那个迦南地呢是预表着基督里面的丰富，预表着神的旨意。
当然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要进入的迦南地是预表基督里面的丰富和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看见在他的生活中间他有一个完全的改变。
但我们看见他在生活上面有一个完全的改变。
从前呢他在乌尔的时候他是住房屋的。
从前呢，佢喺吾尔嘅时候系住房屋嘅。
现在呢，到了迦南地之后呢，他开始搭帐篷。
而家去到迦南地咧，佢开始搭帐篷。
我们就很清楚地看见神改变他的生活。
我哋好清楚睇见神改变佢嘅生活。
神为什么要改变他的生活呢？
神点解要改变佢嘅生活呢？
就是神要叫他一个蒙召的生活来回应神的呼召。
就要佢有个蒙召嘅生活回应呢个呼召。
我们到读了到读出埃及记的时候，
我哋读出埃及记嘅时候，
我们看见神现在不仅是把一个人，是把整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
我们看到神不单止将一个人，并且整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
我们晓得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之后呢，他们生活上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出埃及之后呢，他们生活有彻底的改变。
他们不仅人出来了，
他们不单止人出来了，
所有的生活习惯通通要改，
所有的生活习惯通通都要改。
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
我们知道埃及以色列人在埃及住了430年。
这430年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是有深远的影响。
这430年对他们来讲是有深远的影响。
他们在埃及地呢住的时候，那个生活习惯呢都已经完全适应当地的情况。
他们在埃及地的生活习惯已经是完全适应当地的情况。
但是现在呢，神要把他们整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
但现在神要将他们整个民族从埃及带出来。
所以当他们出了埃及之后，
所以当他们出来之后，
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全部都要改。
他们所有的生活习惯全部都要改。
从他们穿衣服开始，
从他们穿衫开始，
他们所吃的东西，
他们吃的东西，
他们所住的帐篷，
佢住嘅帐篷，
和他们所行走的方式，
并且佢哋行走嘅方式，
完完全全的改变，
系完完全全嘅改变。
不仅衣食住行改变，
唔单止系衣食住行改变，
到最后连他们的心思意念，整个通通要改变。
到最后佢哋嘅心思意念，整个都要改变。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走了40年。
我哋知道以色列人喺旷野走咗40年。
开头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人虽然出了埃及了，但是呢，他们这个埃及的思想还在里面。
开头嘅时候，我哋知道佢哋虽然人出咗埃及，但系个埃及嘅思想在佢哋里面。
但是慢慢慢慢的，神就把他们这个整个情况改变。
但慢慢神将佢哋整个情况改变。
所以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这些图画可以很清楚的看见。
所以从旧约圣经嘅图画，我哋好清楚可以睇见。
神要求他的百姓要有一种的生活来回应他的呼召。
神要佢嘅百姓有一种生活嚟到回应佢嘅呼召。
弟兄姊妹们，到了新约时代中也是一样。
弟兄姊妹，到新约都系一样。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人。
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系蒙召嘅人。
那么神现在要求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恩召相称。
神而家要求我哋行事为人与所蒙嘅恩所蒙召嘅恩相称。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生活来回应神的呼召。
所以我哋需要一种生活系回应神的呼召。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感谢神，
感谢神。
当神在拯救我们的时候，
当神拯救我们的时候，
那个救恩的呼召呢，他不按我们的行为，
他的救恩的呼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
他也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也都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所以不管你过去没信主之前你是做什么的，你犯了多少的罪，
所以在我们信主之前，无论我们做些什么的，犯了多少个罪
啊，不管你是多坏的人，
无论你是多么坏的人，
但神不在乎这个，
神不在乎这个。
弟兄姊妹，在神的救恩上面， 神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在神的救恩里面，神在乎我们的行为。
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
但是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
神就开始用他的旨意呼召我们。
神就开始用他的旨意呼召我们。
这个时候呢，神就很在乎我们的行事为人。
那个时候神就很在乎我们的行事为人。
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所以我们蒙恩得救之后，
我们的生活在神的跟前是神所重视的。
我们的生活在神的跟前是神所重视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感谢神。
弟兄姊妹们，神要把我们这些原来属世的人，那么把他拯救变成他属天的百姓。
神要将我们本来是属世的人，将我们拯救要变成他属天的百姓。
所以我们昨天讲到神是呼召人的神，
所以昨晚我们讲到神是呼召人的神。
但是我们要晓得，
但我们要知道
这个呼召啊，
这个呼召
不仅是有神的言语，
不单止是有神的言语，
实在来讲，
实在
来讲，这个呼召也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倾向和定命。
这个呼召也是我们生命中的倾向和定命
啊，就是一种的declination， 一种的 destiny，
是一种 declination 和 destiny
啊，就是这是生命中的一种倾向，生命中的一种的定命，
就是生命中一种的倾向，生命中一种的定命
啊。感谢主，
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的基督徒很怕听见这个，
有的基督徒呢很怕听这个，
一说定命，哎呀，
一讲定命，
但是你要放心。这个是好命，不是坏命。
但你要放心，这个是好命，不是坏命。
我们看见今天世界上有的人出生在一个很悲惨的、很不好的环境里面。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上有些人出生在一个很不好的环境里面。
他们一生也遇不见什么好的机会。
他一生都遇不见什么好的机会。
哎呀，我们说这样人的命运真是悲惨的。
我们就说这些人的命运真是悲惨的。
但是你我作为基督徒，
但你我作为基督徒，
你知道我们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起，
你知道我们从蒙恩得救那天开始，
我们就有了一个定命，
我们就有一个定命，
那个定命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定命，
那个定命是一个荣耀的定命。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神把他的生命给我们，
神将他的生命给我们，
这个生命的本身就有一种的倾向，就有一种的定命在里面，
这个生命的本身就有这种的倾向和定命在里面。
我想为着青年弟兄姊妹，我必须要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想为着青年的弟兄姊妹，我需要用一些例子来说明一下。
我们用摩西来说明。
我们用摩西来说明。
啊，我们知道摩西生活在那个埃及人掌管以色列人的那个时代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出生在埃及人掌管以色列人的世代里面。
当约瑟死了以后，
当约瑟死了之后，
那么那个后来的法老王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
后来的法老王就开始苦待以色列人。
那么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出生。
摩西就在这样的环境出生。
那我们知道摩西的父母都是利未人。
我们知道摩西的父母都是利未人。
那圣经记载说呢，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为妻。
我们知道圣经讲就是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家的女子为妻。
我们都知道雅各有十二个儿子。
我们知道雅各有十二个仔。
利未人的性格是很特别的。
利未人的性格是很特别的。
所以后来能够拣选利未家来侍奉，能做祭司。
所以神后来能够拣选利未家来到侍奉，来到
做祭司。因为在利未人的血液里面，
因为在利未人的血液里面，
他们有一种的冷酷。
他们有一种的
冷酷，
冷酷，
他们是不妥协的一种个性，
一个不妥协的个性。
所以现在一个利未人再加上另外一个利未人，
所以一个里面再加上另一个里面人。
所以你知道那个宝在摩西的里面就留着一种希伯来人最强劲的一种血液在里面。
所以摩西就在里面呢留着一个希伯来人最强
强劲
强
最坚强最有力
哦强劲的血液啊。
听懂吗？
哎，
啊，摩西的血液里面流着最强劲的希伯来人的血。
摩西血液里面呢是流紧希伯来人最强劲的血液啊。
所以神就把这个生命呢放在埃及人的当中。
所以神就将那个生命放在埃及人当中
啊，并且是摆在呢那个最好的 埃及人的那个条件的里面，
并且是摆在埃及人最好的条件里面。
我们知道他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儿子，
我们知道他是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儿子，
那么他就被送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了。
他就被送到埃及人的王宫里面去。
那么他吃的住的都是最好的，
他吃的住的都是最好的，
受的教育也是最好的，
受的教育都是最好的。
那么并且他将来呢可以有很大的权势，有非常大的财富，
并且将来他有很大的权势，有非常多的财富。
神就把这样的一个生命放在完全是埃及人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
神就将这个生命放在一个完全是埃及人的生活里面。
如果那个时候摩西生出来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住，
如果摩西生出来跟他的父母一起住，
多多少少他会接触这个希伯来人的生活习惯，对不对？
多多少少都会接触希伯来人的生活习惯。
现在呢，神把他分开来，
现在呢神将他分开，
神把他摆在一个完全埃及人的生活的里面，
神是将他放在一个完全埃及人的生活里面。
然后经过了四十年之久，
然后经过了四十年之久，
那按理讲这四十年之久之后呢，摩西应该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埃及人才对，对不对？
那么经过四十年之后呢，摩西应该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埃及人，是不是
呢？是不是这样呢？
是不是这样呢？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但是我们看见一个奇妙的事情，
但是我们见到一个奇妙的事情，
虽然他在埃及的王宫里面用享受了埃及人所有一切最好的东西，
虽然他在埃及人的王宫里面享受埃及人一切最好的东西，
但是不要忘记，
但是不要忘记，
在他的血液里面，
在他的血液里面
流着最强劲的希伯来人的血液，
是流着最强劲的希伯来人的血液。
所以到了四十岁的时候，
所以去到四十岁的时候，
弟兄姊妹，这个生命在里面开始呼召他，
这个生命就在他里面开始呼召他，
他不能做一个埃及人，
他不能够做一个埃及人，
他必须要回到他的同胞中间，
他必须要回到他的同胞中间。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这是希伯来人血液的一个呼召，
这个是希伯来人血液里面的呼召，
所以这是生命的一种倾向，一种的定命，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中的倾向，一个定命。
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两千年之久在地上漂离，
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亡国之后两千年这么久在地上漂流，
在人类的历史上我们知道，
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我们知道
以色列人是最不能同化的一种民族，
以色列人是最不能够被同化的民族，
因为他们里面流着不同的血液，
因为他们里面流着不同的血液。
我们常常讲我们中国人也不大容易被同化，
我们时常讲我们中国人都不能够这么容易被同化的，
尤其我们像住在美国，
尤其是我们住在美国，
他住了好几代了，
住了好几代，
你碰见他了还是中国人，
撞见他还是中国人，
讲的是英文，吃的是牛排，
讲的是英文，吃的是牛排，
住的是席梦思的床，
睡的是席梦思的床，
但是爬起来还是中国人，
但一起身还是中国人，
是一个 typical 的中国人，
是一个典型的中国人。
弟兄姊妹们，但是呢，犹太人比我们更难同化，
但是犹太人比我们更加难同化，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
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呼召，
这个呼召
不仅是神用他的言语来呼召我们，
不单只是神用他的言语来呼召我们，
而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并且是神将他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一定的倾向，一种的定命在里面，
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的倾向和定命在里面。
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摩西在外面过的完全是埃及人的生活，
摩西在外面过的完全是埃及人的生活，
但是在他的里面是一个完全的希伯来人，
但里面是完全的希伯来人。
今天神也把我们这些百姓散居在世界当中，
今天神都将我们这班百姓散居在各地那里，
所以不能忘记我们是神的选民，
所以不要忘记我们是神的选民。
弟兄姊妹，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所以你要随从这个生命在神面前来生活，
所以你要随从这个生命在神面前生活。
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生活里面的生命的品质啊，决定一个生活的方式，
所以在生命里面呢，那个本质是决定那个生活。
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过属灵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所以能够过属天的生活，
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在里面。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新约圣经的里面，
在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呢，神的这一个呼召
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个呼召，
它有三种不同的特性在里面，
它有三种不同的特性里面
啊，它可以被称作是属天的呼召，
可以被称为属天的呼召，
它也被称作是圣洁的呼召，
也都可以被称为圣洁的呼召，
也是一个恩典的呼召，
也都是一个恩典的呼召。
那么这里呢，它有不同的特性，
在这里呢有不同的特性，
所以当这些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
所以当这些呼召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
他就要我们按照这种不同的特性有回应，
就叫我们按照不同的特性来到回应。
如果神用属天的呼召呼召我们，
如果神是用属天的呼召呼召我们，
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过着属天的生活，
我们基督徒就应该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所以在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跟我们说，
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弟兄们，
我们都是同蒙天召的弟兄们
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从天上所呼召的，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从天上呼召的。
这个属天的呼召，
这个属天的呼召，
在腓立比书里面，
在腓立比书里面呢，
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字，
他就用了另一个字
啊，他说是从上面来的一个呼召，
他说是从上面来的呼召。
这个呼召呢，
那个呼召呢，
它也可以这样的领会，就是它有一个向着天的这种的倾向，
也都可以有一个这样的领会，就是它有一个向着天的一个倾向。
所以在英文里面呢，他们有的翻作是 heavenward 或者是 upward，
所以在英文呢就翻译做 heavenward 或者 upward
啊，也有人把它翻作是 on high calling， 从上头来的一个呼召，
或者有翻译做 on high calling， 是一个从上头来的呼召
啊。所以有的弟兄们就把它翻作是叫做高召，
所以有弟兄呢就将它翻译做高召。
那什么叫做高召呢？
什么叫高召呢？
今天你如果能够向着这个标杆往前的时候，
如果你根本能够向着标杆往前的时候，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高招，
那个就是神的高招
啊！我想我现在不需要让弟兄姊妹再重复的来讲什么是标杆了。
我想现在不需要再重复的跟大家讲什么叫标杆了，
你们大家都应该记得，
因为大家都应该记得
什么是基督徒的标杆，
什么是基督徒的标杆。
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着这个标杆往前去的时候，
弟兄姊妹，当我们向着标杆往前去的时候，
那个是高招，
那个就是高招，
好，那是高过地上所有一切人中间的这个呼召，
那个是高过地上所有给人一切的呼召。
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属天的呼召，
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有一个属天的呼召，
因为神把一个属天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因为神今天将一个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
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一种的倾向，一种的定命，
那个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有一个倾向，一种的定命，
向着天的，
他是向着天的。
所以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
所以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说我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
他说他是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
啊，主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主给我们做一个榜样。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是从天降下，
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不是从天降下，
但是我们里面有一种的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但里面有一种的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过着一个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所以我们可以过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你看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时候，
你看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
神叫他们穿衣服的时候留着一个穗子，
神叫他们穿衫的时候要留一条穗子，
那个穗子上面呢要绑一条蓝色的带子在上面，
那个穗子上面呢要绑一根蓝色的带子。
我们都知道蓝色是属天的颜色，
我们知道蓝色是属天的颜色，
那就是说让神的百姓被提醒，
就是说让神的百姓被提醒，
他们乃是属天的百姓，
他们是属天的百姓。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需要绑个蓝带子，
等着我们今天不需要绑一条蓝带子、
我这个带子是蓝的、
我这个都是、蓝色的、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可以给我们提醒属天的百姓，
是给我们提醒是属天的百姓、
今天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生命，
今天我们里面有属天的生命，
我们不在这个属地的范围的里面，
不再在属地的范围里面，
我们应该过着一个属天的生活，
我们应当过着一个属天的生活。
但是很可惜啊，
但是很可惜，
今天很多神的儿女啊，
今天很多神的儿女
并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并不知道在里面有属天的生命，
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是过着一种很属世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会过着一种还是属世的生活。
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这种生活里面呢，我们也不能安息，对不对？
但我们知道过着这种生活呢，我们里面不会安息。
从你蒙恩得救开始，
从你一蒙恩得救开始，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你在过属地的生活总是有矛盾。
你会不会发现一件事情呢？你在过属地的生活呢，里面有矛盾，
总是会有挣扎的，
总是有挣扎的。
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了主的生命在里面。
为什么呢？因为你里面已经有主的生命在里面。
你现在要完全再回到埃及去生活很难的，
现在你要完全回埃及去生活很难的。
弟兄姊妹们，
等姐妹们，
这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这个是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
但是不，我们呢常常有时候呢帮助埃及人压制我们里面的生命，
我们时常帮助埃及人呢压制我们里面的生命。
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里面呢是希伯来人的血，外面还是埃及人的生活呢。
我们里面呢是希伯来人的血，但是呢外面就是过埃及人的生活，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很可惜的事。
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情，
所以弟兄姊妹要明白一件事情，
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它里面有一种的倾向，有一种定命在里面，
它里面呢有一个倾向，有一种定命在里面。
好，再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吧。
好，再讲个故事给大家听。
也许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过，
或者有弟兄姊妹听我讲过的。
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农夫啊，
我们知道从前有一个农夫，
他有一天呢到树林里面去的时候啊，
他有一天去到树林的里面去，
看见那个地上掉着一个小鹰，受伤的小鹰。
见到呢地上面有一只受伤的小鹰，跌咗落嚟。
他就把这个小鹰呢带回去，
然后呢将那个小鹰呢带翻屋企。
那么不仅给他裹伤，
唔单止帮佢扎伤，
他就这个农夫啊，就把这个鹰呢，跟他呢养那个鸡啊放在一起来养。
咁那个农夫呢就将呢只鹰呢同佢嗰啲鸡呢养埋一齐。
所以这个鹰呢就跟这个鸡啊生活在一起。
咁所以呢只鹰呢就同嗰啲鸡呢生活埋一齐。
每天呢他去拿粮食给鸡吃的时候，
咁佢每日呢将粮食俾鸡食嘅时候呢，
鸡在那边捉米。
咁嗰啲鸡咧就喺度啄米，
所以这个鹰也跟着这么捉米。
嗰只鹰咧都跟住啄米。
就是因为在鸡中间长大，
因为喺鸡中间长大，
那鹰呢长得比较快一点。
咁鹰咧就长得快一啲，
所以体型有点不一样。
咁体型咧系有啲唔一样。
但是生活完全一样，
但个生活完全一样。
结果呢，有一次有一个学动物的人经过那里，
咁结果咧有一个学动物嘅人经过嗰度，
他看见一个很奇怪的、奇妙的现象。
佢就见到一个奇妙嘅现象。
为什么有一只鹰呢可以跟这些鸡混在一起呢？
点解有只鹰同嗰啲鸡混埋一齐嘅咧？
所以他就跑去找这个农夫。
所以佢就揾嗰个农夫。
他说：先生啊。
佢话：先生啊。
你这个鸡群里面为什么有一只鹰呢？
那个鸡群里面呢，点解有只鹰呢？
农夫说：没有没有啦，它是鸡啊。
冇冇冇，呢只系鸡嚟嘅。
这个人说：不，是鹰。
那个人就话：唔系，呢只系鹰。
农夫说：是鸡。
农夫话：系鸡。
这个学动物的人说：那么我们来做个实验好了。
学动物嘅人呢就话：我哋而家做个实验啦。
所以他就跑过去把那只鹰抓起来。
就佢就走去将只鹰咧捉咗上嚟，
把那个鹰呢高高举起来，
将只鹰咧高高举起嚟。
他说：鹰啊鹰啊，你不是鸡。
佢话：鹰啊鹰啊，你唔系鸡。
你要飞上天空。
你要飞上天空。
那个鹰啊被抓到他手里说，抖了几下。
这只鹰咧被佢捉咗上去咧就震咗几下。
低头一看呢，那些鸡在底下捉米。
咁低头一睇咧，嗰啲鸡喺度啄米。
他就扑噜就跳下去了。
佢就一下子跳落去啦。
又跟那些鸡啊在那开始捉米。
就同嗰啲鸡一齐啄米啦。
所以那个农夫就笑，他说：你看吧，我告诉你，它是鸡不是鹰。
个农夫就笑啦，你睇下，我都同你讲，呢只系鸡唔系鹰。
这个学动物说：不，我还要再试验一下。
咁呢个学动物嘅人咧就话：唔好，我哋再试一试啊。
所以呢，他就把它呢。把这个鹰抓的时候跑到屋顶上面去，
咁就将呢只鹰咧就捉佢上屋顶，
把它拉到个屋顶上啊，对着远方，
就将佢带到屋顶对住远方，
就对那个鹰说：鹰啊鹰啊，你不是鸡啊，你飞啊！
就对呢只鹰讲就呢只鹰啊鹰啊，你唔系鸡，你而家飞啦！
这个鹰啊看见远方的时候啊，
呢只鹰睇见远方嘅时候，
它抖了一下。
佢又震一下，
但是回低头一看呢，那鸡群在底下在捉米，他呼噜又跳下去跟那个鸡在那捉米。
佢低头一睇一睇，嗰啲鸡咧仲喺度啄米，咁佢一下子又跳翻落去。
这个农夫说：你看吧，我告诉你讲，它是鸡不是鹰啊。
个农夫咧就同佢讲：你睇下，我都同你讲咗，呢个系 鸡唔系鹰啊！
诶，但系这个人不死心，
呢个人死心。
他说我还是要试验一下，
我仲系要死试验一下。
所以他就开始把这个鹰呢带到原野，
佢就将呢只鹰咧带到悬崖，
带到一个山坡上面，
去到山坡嗰度。
然后他就把这个鹰的眼睛啊，开始对准太阳。
他就将那个鹰的眼睛对准太阳。
我们知道在所有的动物里面，
我们知道所有的动物里面
只有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
只有鹰的眼睛能够直接看太阳。
这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创造，
那个是很特别的创造。
我们的眼不能直接看太阳，
我们的眼不可以直接看太阳，
我们一看太阳我们就会瞎的，
我们一看太阳我们就会
盲。但是鹰的眼睛可以直接看太阳，
但鹰的眼睛能够直接看太阳，
所以他就把他的眼睛呢对准太阳，
所以就将他的眼睛对准太阳，
然后对着远远的这个山林，
系对准远远嘅山林。
当这个鹰的眼睛一开始对准太阳的时候，
当鹰嘅眼睛一对准太阳嘅时候，
哇！它的全身就抖得很厉害，
佢成身就震得好厉害，
抖抖抖抖抖，
震啊震啊！
忽然之间呢，就一下展翅就飞上去了。
忽然之间一下展翅就飞走了。
啊！真是如鹰展翅上腾啊！
即系如鹰展翅上腾。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终于恢复了他原来的生命，他是一只鹰。
他终于恢复了他原来的生命，他是一只鹰。
我很多年前读到这个故事，
我很多年前读到这个故事，
我里面实在是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叹息。
我里面实在有一个很深的叹息。
我们基督徒，
我们基督徒，
我们里面有一个如鹰一样的生命在里面，
我们里面有一个如鹰的生命在里面。
但是呢，我们看见太多的基督徒啊，跟那个鸡混在一起。
对，我们看到太多的基督徒呢，同那些鸡混在一起。
啊，人家在那里捉迷，我们也在那里捉捉捉。
人家在那里
捉迷，
在那里捉迷呢，你就跟着在那里这样点头捉迷。
我们忘记了自己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我们忘记了我们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个鹰跟这些鸡有个分别。
这个鹰和那些鸡是有分别，
是生命上的一种分别，
是一种生命上的分别。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属天的生命，
所以它有一个属天的倾向，
所以它有一个属天的倾
向，一种属天的定命在里面，
有一种属天的定命在里面。
所以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天开始，
所以从蒙恩得救的那天开始，
神已经把这个属天的生命放在我们的里面，
神已经将这个属天的生命放在里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应当靠着这个生命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应当靠着这个生命过属天的生活。
所以当神把以色列百姓呢从埃及带出来之后，
所以当以色列百姓从埃及被带出来之后，
神叫他们过着一种不同方式不同性质的生活，
神叫他们过一种不同方式不同性质的生活。
从他们出埃及的那天开始，
从他们出埃及的开始，
神已经开始预备好要让这一班的百姓过属天的生活，
神已经预备好要这一班百姓过属天的生活。
当我们在出埃及记里面读到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故事，
当我们在出埃及记读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故事，
神用十次的大灾难来审判埃及，
神用十次的大灾难来到审判埃及，
最后终于呢，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容许以色列的百姓出去。
最后法老王呢是容许以色列出埃及。
出去的时候很特别，
出去的时候很特别。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啊，
摩西对以色列百姓讲
啊，你们要把那个无酵的面啊，把它和成面。
你们要将无酵的面呢，
然后呢放在那个团面盆子里面，
放在团面盆里面，
然后呢用布包衣服包起来，
然后用衣服包住。
所以你看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很好笑啊，
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很好笑啊，
家家户户啊都这个背这个团面盆啊，背着一大坨面怎么出门出埃及的，
就家家户户呢就背着这个团面盆啊，背着这一大包无酵面
呢。我相信有很多人想，哎呀，这一次出埃及啊，因为他们也知道那个是旷野，
我想当时很多人想呢，这次出埃及呢，因为当时要去旷野，
所以他们想呢，最好呢这个多带一点面，
所以呢就想下最好多带一点面
啊。我相信他们这个埃及这个以色列百姓家家户户大大小小都扛着面出埃及。
我想当时呢家家户户大大小小呢都 抬住你啲面咧出去求。
那些牲畜身上恐怕也都带着很多的面。
我谂嗰啲牲畜上牲神咧都带住好多面。
因为他们预备走长远的路。
因为佢哋需要预备走长远嘅路、
啊。所以他们就这样浩浩荡荡的出了埃及。
所以佢就咁样浩浩荡荡嘅出咗埃及。
那么到了旷野里面的时候，
去到旷野嘅时候，
那么他们就靠着所带着这个埃及的这个面呢，那么过生活。
他们就靠着这个带着的面呢在旷野过生活。
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走了两个月十五天之后。
圣经跟我们讲他们走了两个月零十五天之后。
啊、所有这个埃及的面呢统统吃光了。
所有埃及带来的面呢都统统吃光了。
这个时候他们来到了以琳跟这个西乃的中间的地方。
他们就来到以琳和西乃中间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逊的旷野，
那里叫做逊的旷野、
啊、所有带的粮食通通吃光，
所有带来的粮食通通都吃光了、
啊、以色列百姓就开始着急了，
那以色列百姓就开始焦急了，
跑来找摩西、啊、
所以就走来找摩西，
他说啊，我们从前在埃及所坐在肉锅旁边吃肉啊，不要钱的、啊
就话我哋以前喺埃及嗰度咧，喺肉锅侧边咧坐喺度食咧系唔使钱嘅。
他说：你看啊，我们这两个半月的时间呢，在这个大的旷野里面，这么绕来绕去的，把所有都吃光了。
你睇下呢两个半月咧，我哋喺呢个旷野里面走嚟走去，而家食晒啦啲嘢。
你们要带我们到这里饿死啊！
你将我哋带嚟呢度饿死。
那么摩西就到神的跟前去。
咁摩西就嚟到神嘅跟前去。
结果神告诉他们说啊、
嗯，结果神同你讲。
神要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
神要从天上降下粮食俾佢哋。
啊，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十六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故事。
呢个就系出埃及记十六章俾你睇见嘅故事。
神就开始从天上降下玛拿。
神就从天上降下玛拿。
啊，神其实也给他们肉吃。
神其实也都俾肉
给他们吃。晚上的时候，很多鹌鹑在他们的营区附近。
晚上呢就有好多鹌鹑喺佢哋嘅营附近。
但是很奇妙哈，我们没有看见呢，这些以色列人去抓鹌鹑来吃啊。
我哋睇唔见以色列人去捉鹌鹑嚟到食
啊。那么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露水降下来。
去到晚上嘅时候，嗰啲露水降下
来。第二天早上，他们一起来去看到，哦，遍地都是一些、小小的白白的东西啊。
一朝早起身咧，见到遍地都有啲嘅白细细粒嘅白色嘅东西。
圣经形容说像那个什么圆锥子，圆锥子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反正讲的是圆锥子，唔知系咩嚟。
那个吃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掺蜜的薄饼。
食起嚟咧，好似有啲掺蜜嘅薄饼。
啊，这么圣经是这么形容这个玛拿的。
圣经系咁样形容啲玛拿嘅。
但是当初呢，以色列百姓看见说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是当初以色列百姓见到就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们说这是什么，
他们就说这是什么、
那个原文就是玛拿，玛拿就是这是什么、
原文就是 manna， 就是、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们今天呢说哦，玛拿玛拿，其实玛拿玛拿就是这是什么，这是什么，
现在就说玛拿玛拿，其实就是的意思就是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完全不能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佢哋完全唔明白呢啲系咩嚟嘅？
这原来是神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粮。
呢个原来系神从天上降下嚟嘅粮。
你要知道，当以色列的百姓呢扛着面盆呢带着面出来的时候，
你知道当以色列人抬住面盆呢出埃及嘅时候咧，
神没有很快的就把这个玛拿降下来。
神就冇咁快嘅将玛拿降落嚟。
神要一直等到他们把埃及人的食物都吃光为止。
神系等到佢哋将从埃及带出来的食物食完为止、
啊、这实在是很有意义，
这个实在很有意义，
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刚刚蒙恩得救出来的时候，我们身上多少还带着一点埃及的食物呢，对不对？
你知道当我们蒙恩得救的时候呢，初初还是带着埃及的食物，
所以很多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啊、
所以很多刚蒙恩得救的基督徒
到了教会里面呢，
去到教会里面
啊，听到这个不是完全能接受，
听到咧就唔系完全能够接受。
读起圣经呢，更是觉得没有味道。
读起圣经咧就更加冇咩味道。
所以回到家的话呢，就把那个埃及面呢自己做点干饼吃一吃啊。
所以翻到屋企咧就将呢啲埃及面咧就整嗰啲饼嚟食下。
所以我们的神实在很有忍耐啊。
所以我哋嘅神实在好有忍耐、
哎。等你慢慢吃埃及的东西，但是里面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啊！
等你慢慢食埃及嘅嘢，但系里面仲系属天嘅生命。
啊，吃到最后呢，这个里面没有饱足了。
食食食食到最后咧，里面冇咩饱足。
所以你属灵生命开始慢慢长大，哦，现在慢慢开始知道这个玛拿的重要，对吧？
所以里面开始慢慢长大，就开始觉得呢个玛拿嘅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们，神要以色列的百姓过属天的生活。
所以神要以色列百姓过属天的生活，
神要改变他们吃的习惯，
神要改变他们吃的习惯。
他们用埃及的食物想要来过属天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他们用埃及的食物来过属天的生活是不可能的。
你必须要吃玛拿你才能过属天的生活，
你必须吃玛拿才能够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知道那四十年，这是神给他们唯一从天上来的粮食。
我们知道那四十年呢，就是神从天上给他们唯一的粮食。
这个是人所不能明白的，
这个人所不能够明白的。
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因为爱主的缘故啊，他们常常读经祷告，心里面很快乐。
所以有些基督徒呢，因着爱主的缘故，他们常常读经祷告，心里面很快乐。
这个世界上的朋友啊，常常就想，哼，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会这样呢？
那些世界的朋友呢，就觉得这些是什么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他们就讲的玛拿玛拿玛拿，对不对？
其实他们就讲玛拿玛拿，
他不知道玛拿是什么，
因为他们不知道玛拿是什么、
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靠着玛拿过生活的。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靠着玛拿来过生活的。
并且呢，神知道这是唯一的能叫以色列百姓呢能够走过旷野道路的一个粮食。
所以我们都知道这个是唯一是以色列百姓靠着这个食物呢 过旷野的。
所以神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埃及的里面，
所以神将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里面，
神要开始改变他们这个整个人的体质，
神要将他们整个体质改变。
因为我们人吃什么就吸收什么，对不对？
因为我们吃什么就吸收什么，
你 吃什么就跟什么东西联合了，
你吃什么就跟什么东西联合了。
弟兄姊妹们，
等姊妹们，
今天主在我们身上也是一样，
今天主在我们身上都是一样。
主啊，逐渐的要开始断绝我们那个埃及的粮食，
主就开始逐渐的断绝我们埃及的粮食。
那么要用属天的粮食开始来供应我们，
开始用属天的粮食来到供应我们。
哎呀，这四十年呢、啊，这个以色列人走在旷野，吃这个玛拿，吃这个怨声载道，对不对啊？
那四十年呢，以色列人吃这些玛拿呢，吃到怨声载道。
哎呀，他们是吃到一个地步，嘴巴都没味道了。
吃到个地步，觉得嘴巴没味道啊。
哎呀，这个天天吃玛拿，吃玛拿，
就天天吃玛拿。
你看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
好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呢？
哎，有的时候、啊、你讲些道，哎呀，这个道真是难听啊，这听这个没味道。
有的时候呢，讲一些道呢，就说这些道真是难听啊，没什么味道。
所以今天有些传道人呢，就赶快跑到埃及去弄点埃及的食物来。
所以现在有些传道人呢，就赶快去埃及呢，拿点埃及的食物。
这个讲台上面呢，一面有一点点玛拿，但是一大堆的埃及食物。
所以讲台上面呢，一啲啲玛拿，不过呢，大部分都系啲埃及嘅食物。
哎呀，这下弟兄姊妹开心了，吃得津津有味。
咁呢下子呢，等住咪食得好开心啊，津津有味。
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个现象，就是生命不长进啦。
但系有个现象呢，就系生命唔长进啦，
抗拒不了旷野的这个困难啦。
系啊，抗拒唔到埃及嘅困难。
你知道，不是旷野，不是埃及。
旷野嘅困难。
那弟兄姊妹们，只有玛拿叫我们能抗拒得了埃及这个不旷野了哈，旷野这个可怕的环境。
咁只有呢个属天嘅食物咧，先能够抗拒旷野嘅困难啦。
受你影响，
受你影响。
弟兄姊妹们，这个大而可怕的旷野，
那个大而可怕嘅旷野，
你要靠什么样的力量能走过去呢？
你要靠咩力量走过去呢？
所以神把那个属天的粮食给他们。
所以神就将那个属天的粮食给过他们，
是要叫他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可怕的旷野里面，能有健康的身体，能有强健的体魄，能够往前去。
是叫他们能够在这个旷野里面呢，有健康的身体，强健的体魄，可以度过。
当然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这只不过是个预表，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时代只不过是一个预表。
所以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里面的时候，
所以到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的主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主就跟我们
说，他才是真正的从天上所降下来的粮，
他才是真正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主对犹太人说，
主对犹太人讲，
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还是死了，
你们的祖宗吃了玛拿还是死了，
只有吃了我这个粮，生命的粮，你永远不死。
只有食我这个生命的粮就永远不死。
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奔走天路唯一的粮食。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奔走天路唯一的粮食。
我们要不断地从我们的主得到天上粮食的供应。
我们要不断地从主得着天上的供应。
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得着这一个属天粮食的供应呢？
我们要怎样得着这个属天粮食的供应呢？
今天我们需要读主的话。
今天我们需要读主的话。
你看在旧约时代，
你看在旧约时代，
神把玛拿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神将玛拿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
神不仅用作用它做食物，
神不单止用它做食物，
神后面还有一句话说，
神后面还有一句话说，
我要试验试验他们，看他们到底是不是听我的话。
就是要试验一下他们到底是不是要听我的话。
哦，原来呢，这个吃玛拿跟听主的话是有并行的，
所以这个吃玛拿和听主的话是并行的。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呢得着玛拿的供应。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得着玛拿的供应。
所以我们读主的话，
所以我们读主的话
不仅要明白，
不单只要明白，
还要吃到主的话才可以，
并且是要吃到主的话才得。
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
提摩太有一个非常好的保罗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保罗一个非常好的提醒。
保罗对提摩太说，
保罗对提摩太说，
你要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面得了教育。
你要在这个真道，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
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你知道中文的翻译哈，这个教育两个字翻得非常的不好。
你知道中文的翻译呢，翻做教育呢，这个字呢翻得非常不好。
我们一讲到教育，我们就想到是头脑问题，对不对？
我们一讲到教育就是头脑的问题。
难怪地上有这么多的这个什么神学院啊、训练班啊，这些都是来训练人的头脑。
难怪这地上呢有这么多训练班啊、神学院呢来到去训练人的头脑。
所以像世界的学校一样来教育人嘛。
就好似世上嘅方法嚟到教育人啦。
啊，所以呢，你要侍奉主，你要读很多很多的书。
所以你侍奉主呢，要读好多好多嘅书。
哎呀，你要受很多的这个教育。
要受好多嘅教育。
其实这是一个误解。
其实呢个系一个误解。
因为这个教育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滋养，是 nourish， 是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滋养。
其实呢个教育原文嘅字呢，就系滋养，就是 nourish 嘅。
就是说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要吃到主的话，你要吸收到主的话。
个意思就是当你读主的话的时候，你要吸收主的话，你要吃到主的话。
因为主的话就是属天的粮食。
因为主的话就是属天的粮食。
所以今天很多人用头脑读，读了半天脑袋读得很大，这个身体还是很瘦弱。
所以今天很多人读读得大半天呢，都读到头脑很大，但身体还是很瘦弱。
属灵的生命还是非常的脆弱。
属灵的生命就是很脆弱。
所以今天神不是要用知识在这里来供应我们。
所以神根本不是用知识来到供应我们。
神乃是要用粮食来供应我们。
神是用粮食来到供应我们。
我们应该像耶利米一样说呢。
我们应该好像耶利米一样。
我得着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
耶和华，我得着你的话就当食物这样吃。
所以主的话是一个属天的粮食，可以供应我们。
所以主的话是属天的粮食供应我们。
保罗在这里讲有真道的话语。
保罗这里讲是真道的话语。
那指的圣经说的。
是指的圣经讲
的。还有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那个善道叫做 good teaching。
就是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就是 good teaching。
这个善道就是好的教训。
就是好的教训。
什么叫做好的教训？
什么叫做好的教训？
神的儿女要听好的教训，不是要听那个好听的道。
神的儿女是要听好的教训，不是要听好听的道。
但是今天的大多数神的儿女们都追寻的是那个好听的道。
但是现在神的儿女呢，大多数都是追求好听的道。
所以至于呢，传道人呢就要开始去练口才。
所以那些传道人就开始练口才了。
哎呀，讲要讲讲的这个天花乱坠，弟兄姊妹听到高兴得不得了。
就讲啊讲到天花乱坠，弟兄姊妹开心到不得了。
我就看见有的聚会啊，那个传道人口才真是好得不得了。
哦，有些聚会呢，我就见到啲传道人的口才好得不得了，
哄堂大笑的，
就讲到哄堂大笑。
哎呀，讲到人啊，这个开心得不得了。
就讲到人哋开心到不得了。
散了会之后呢，你看那弟兄姊妹说：“哎呀，今天真是好啊！”
哎，散了会之后，弟兄姊妹就话：“今日真系好啊！”
回到家之后呢，
翻到屋企呢，
就好像去看了一场戏一样回家，什么都没有，
就好似睇咗场戏一样，翻到屋企就乜都冇。
所以神的儿女要听那个好道，不是好听的道啊。
所以神的儿女是要听好道，不是要听好听的道。
什么样的道叫做好道呢？
乜嘢样嘅道是好听的道？
就是从主的话语里面能把基督的丰富引出来的道，那个才是好道。
就是从神的话语里面引出基督的丰富，就是好的道。
因为那个是带给我们灵里深处的一种满足和供应。
因为那个是叫我们灵里面得着深处得着一个丰富的供应。
那么好，我们怎么样能从主的话语里面呢，能够得着这样的一种滋养呢？
那我们怎样从神的话语里面得着这样的滋养呢？
有一个原则，我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你们要牢牢的记住。
有一个原则，希望青年的弟兄姊妹要牢牢的记住，
就是只有圣灵解开主的话，
就是只有圣灵解开主的话，
能够释放在基督里面的丰富，
能够释放在基督里面的丰富，
这个才叫人得供应，
这样才能够叫人得供应。
我再讲一遍，
我再讲一次，
只有圣灵解开主的话，
只有圣灵解开主的话，
就能释放在基督里面的丰富，
才能够释放基督里面的丰富。
那么这个呢，就叫你得着从天上来的粮食，
这个就叫你得着天上来的粮食
啊。所以今天我们读主的话，
所以今天我们读主的话，
我们需要圣灵在里面做开启，
我们需要圣灵做开启，
需要圣灵把主的话解开来，
需要圣灵将主的话解开来。
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如果解不开来，
弟兄姊妹，如果神的话解不开，
我们就得不着供应，
我们就得不着供应。
所以尼托森弟兄啊，曾经这样说，
所以托森弟兄曾经这样讲，
他说如果主的话你不能解开，
他说如果主的话不能够解开，
对你自己没有益处，
对你自己没益处，
对别人也没有益处，
对其他人都没益处。
我知道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听到都很喜欢听故事听比喻，对不对？
我知道今天神的儿女们听到都很喜欢听故事听比喻，是不是呢？
主耶稣讲道也用比喻，
主耶稣讲道都用比喻，
但是我们要很小心，
但我们需要很小心。
有的故事和比喻，
有的故事和比喻
就像什么呢？像那个糖衣，
好像糖衣一样
啊。你今天呢，比方说你拿来了一个，我们想一种干果啊，那个还有很坚硬的这个皮的一种干果。
譬如今日我们讲那些硬皮硬壳的果，
那么你要给别人吃，当然这样咬不动嘛，你就上面给它裹成糖衣。
要俾人食咧，当然啦，咬唔喐咧就要喺上面咧俾浸糖衣
啊。所以那么那个人拿去吃的时候呢，咬咬咬，哎呦，咬到里面杠到牙齿，结果把糖衣吃掉了，那个干果还是干果。
咁人哋食咧就食咗啲糖衣，但系咧咬落去仲系咬唔开。
你知道吗？今天有很多传道人也是这么个做法的。
咁而家咧，好多传道人都系咁样做法。
主的话没有解开啊。
主嘅话未解开。
上面呢弄了很多故事比喻。
上面咧就加咗好多故事比喻。
啊，我也常常用故事和比喻啊。
我亦都时常用故事比喻。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有的时候我们很泄气。
啊，有啲时候咧好泄气。
啊，有时候碰见一些弟兄姊妹来了。
有啲时候碰到弟兄姊妹嚟啦，
他说孙弟兄啊，你上次讲那个故事好好听啊！
啊，孙弟兄啊，你上次讲个故事好好听。
那我讲什么道，他完全忘记了。
我讲咩道咧，佢完全忘记。
他只记得那个故事，你看看。
佢只记得嗰啲故事。
他只吃了那个糖衣了。
佢只不过食咗糖衣。
那个里面的东西没有吃到。
真正嘅嘢未食到。
弟兄姊妹，你看见今天在地上教会的讲台上出现一个很大的危机啊！
你睇见今日教会嘅讲台咧，系出现好大嘅危机。
没有多少真正属灵的粮食出来。
是没多少真正的粮食出来，
只不过是外面包上很多糖衣，
只不过外面包上很多糖衣，
它是假使你把主的话解开来了，
但是假使你将主的话解开来呢，
然后上面再包一点糖衣上去，
你再在上面包一点糖衣，
那就有加分的果效了，对不对？
就有加倍的果效了。
他不仅吃到外面的糖衣，他吃到里面的东西了，
不单止吃了外面的糖衣，都吃了里面的东西。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今天我们读主的话语，
今日我哋读主嘅话语，
你必须要容让圣灵在你里面做一个解开的工作。
你必须容让圣灵喺里面做解开嘅工作。
所以当主的话真正解开来的时候，
所以当主嘅话真正解开嚟嘅时候，
你不需要什么故事和比喻叫人里面得饱足。
你唔需要咩故事比喻咧，就叫人哋真正得着满足。
啊，我就发现有一些在侍奉上老练的人，
我就发现有啲侍奉上老练嘅人，
他们在主的话语里面有非常深入的一种的认识。
他在主的话语上面有非常深入的认识，
所以有的时候你听他们的道根本故事比喻都没有的。
所以有时候你听他们的道根本没什么故事比喻
啊。你知道这个 施布真弟兄啊，
你知道施布真弟兄，
他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
啊，好会讲故事的人。
他教导那些受训的人说啊，
他就教导一些受训的人，
他说你讲道的时候啊，
他说你讲道的时候，
好像一个大的房屋啊，
好像一个大的房屋，
这个房屋啊一定要开很多窗户，
那么这个房屋呢会开很多窗，
你要开了窗户才能透气，
你开了窗呢才可以透气，
那么这些窗户什么就是故事和比喻，
你的窗户呢就是好像故事，
当然有很多时候有合适的比喻的话呢，的确对那个道也有帮助，
的确有些时候呢，有个合适的比喻呢，是对那些道呢是有帮助。
啊，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聚完会之后啊，
希望你们今晚聚完会之后，
你不是光记得那个老鹰的故事，
你不是只是记得那个老鹰的故事
啊，弟兄姊妹们，你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得供应，
你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得供应，
所以请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要记得，
请我们弟兄姊妹要
记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一定要让圣灵解开主的话语，
一定要让圣灵解开主的话语，
基督里面的丰富就被释放出来了，
基督里面的丰富就被释放出来，
那个才是我们今天所真正的得着的一个属灵的属天的粮食，
这个才是真正从主里面得着属灵属天的粮食，
所以要过 属天的生活，
所以要过属天的生活，
必须吃属天的粮食，
必须吃属天的粮食，
弟兄姊妹们，
等等们，
属地的粮食是不能叫你过属天的生活，
属地的粮食不能够叫你过属天的生活，
所以主把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
所以主将以色列百姓带到旷野，
改变他们埃及吃东西的习惯，
是改变他们在埃及吃东西的习惯，
我们呢跟以色列百姓其实是差不多的，
其实我们跟以色列百姓是差不多的，
这个以色列百姓天天吃玛拿，
以色列百姓天天吃玛拿，
脑子里面想的都是黄瓜韭菜葱蒜，
但是呢脑里面还是想着黄瓜大蒜韭菜
还有鱼还有肉、
啊、还有鱼和肉
脑子里面整天想这个，
咁喺脑里面咧，成日谂埋呢啲嘢。
到了旷野里面，也没这些东西可以吃了。
咁喺度旷野咧，就冇呢啲嘢嚟食。
哎呀，所以做梦时候都是梦在埃及。
所以发梦都梦见埃及。
眼睛一张开是在旷野。
第一打开眼咧就喺旷野。
必须靠着这个玛拿过生活。
啊，必须靠呢啲玛拿过生活。
我常常想，我们基督徒啊，跟那个也差不多，对不对？
我时常谂，我哋基督徒都同佢哋差唔多啦。
弟兄姊妹，感谢神。
感谢神。
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
神实在是怜悯我们的神，
真是有无限的忍耐，
他实在有无限的忍耐，
他在地上仍旧带着以色列百姓往前走，
所以他在地上仍旧带着以色列人往前走，
主也照样带着我们往前走，
主今天都照样将我们带往前走，
常常鼓励我们，
主常常鼓励我们、
啊、要吃属天的粮食，
要吃属天的粮食，
要到主这里来得着粮食，
要到主那里去得属天的粮食，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姊妹们，
神的百姓如果要显出那个天上的国民、天上百姓的这个特性的话呢？
神的百姓要显出天上国民、天上的百姓的特质的话呢？
你就必须吃天上来的粮食，
就必须吃天上的粮食。
所以当初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所以当初以色列百姓在旷野的时候，
虽然他们跟不上神的带领，
虽然他们跟不上神的带领，
但是天下的列国都看见，
但是天下列国都看见
这一般百姓。是从天上得粮食得供应的一般人，
那般百姓是从天上得供应得粮食的人，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等姊妹们，
今天这个世界是大而可怕的旷野，
今天这个世界是大而可畏的旷
野，叫我们能度过这个旷野的唯独从天上来的粮食，
叫我们能够度过这个旷野的就是唯独要得着从天上来的粮食，
所以神要改变我们那种埃及人吃食的习惯，
所以神要改变我们埃及人的饮食习惯，
那我们知道当初呢他们喝水也很特别、啊、
我们知道当初他们饮水都很特别的，
那个水也是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
那些水是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
啊、他们从前呢是在尼罗河旁边呢喝那个尼罗河的水，
他们从前在尼罗河旁边就喝尼罗河的水，
现在呢他们连喝水的习惯也不一样，
现在呢他们饮水的习惯都不一样、
啊、那个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
是从磐石里面流出来的，
哎呀，我相信那个水恐怕是品质最好的水，
我相信那些水恐怕是最品质最好的水、
啊、那个恐怕比地上出来的泉水还要来得好，
恐怕那些水是从泉水里面出来的，
从磐石里面出来是一点杂质都没有的，
因为从磐石里面出来呢，一点杂质都没有，
弟兄姊妹，比我们喝那个什么瓶罐里面的水还要来得好，
是比我们喝那些一罐罐的水更好，
神用最好的水供应他们，
神将他 最好的水供应我们。
那到了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当约翰福音第七章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原来在旷野里面那个磐石是个预表。
原来在旷野里面的磐石的水是一个预表。
现在呢，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个磐石。
现在我们主耶稣就是那个磐石
啊，从这个裂开的磐石里面，主供应我们生命的水。
从这个裂开的磐石里面供应我们生命的水，
并且你喝这个水有好处啊，
并且喝这个水我们有好处。
你喝之后呢，从你的肚子里面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了。你
喝了之后呢，从我们的肚子里面呢流出活水的江河。
所以的确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在圣灵的里面饮于基督的丰富。
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儿女呢，的确在生命里面饮于基督的丰富。
那么从他们的腹中真是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真的从他们的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所以以色列百姓吃的不一样，喝的也不一样。
所以以色列百姓呢，他们吃的不一样，喝的不一样。
因为神要他们有一种属天的生活来响应那个属天的呼召。
因为神要他们一个属天的生活响应那个属天的呼召。
他们不仅吃的东西不一样，
不单止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
他们在地上行走跟过去也不一样。
他们以前他们行走跟以前都不一样。
他们乃是接受天上的引导，
他们是接受天上的引导。
所以大家都很清楚，四十年在旷野里面，
所以大家都知道在四十年旷野里面呢，
是神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
神是在云柱火柱引导他们，
白天云柱，晚上火柱，
是白天云柱，晚上火柱。
神引导整个以色列的百姓往前，
神引导整个以色列百姓往前。
弟兄姊妹们，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
有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
哦，我有时候想，
我有时候想，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呢？
如果我是摩西的话呢？
啊，真的是很担心啊！
真的好担心嘛！
啊，这旷野里面呢也没有道路，
旷野也没有道路
啊，更是地图也没有的
啊，地图都没
有。带着这些人往哪里走啊？
咁将呢啲人带去边度呢？
非常的危险呐、
啊！非常的危险嘛、啊！
你如果万一走到一个地方，可能整个以色列族都要灭亡的。
可能呢去到一个地方呢，整个以色列族呢都会灭亡的。
你看看在这么一个没有边际的这么大的一个旷野里面，这要引导以色列百姓怎么走呢？
你看看一个没有边际的这么大的旷野里面，怎样引导以色列人走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没有说打发摩西，摩西你先到旷野里面去把地图先画好、
神没有说打发摩西先去旷野去画个地图先、
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多侍奉主的人常常会画地图给人家走的。
今天呢，很多侍奉主人呢，先画个地图给人走。
不需要弟兄姊妹们。
唔需要嘅弟兄姊妹们。
神说你只要看着云柱，看着火柱就可以了。
你只需要睇住云柱火柱就可以了。
哎，云柱下来了，你就赶快扎营。
云柱落嚟啦，你赶快扎营。
哎，这个云柱上升了，那么就开始怎么样，带着大家行走。
咁云柱上升了，就开始带大家走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感觉啊，在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啊，其实应该是最容易的，你知道。
所以有时候谂下喺教会里面做负责弟兄，其实好容易嘅。
但是我们现在呢，发觉很多负责弟兄们都不大容易。
但系而家咧，我哋发觉好多负责弟兄们咧，好似唔系咁容易。
你整天脑子在那里想啊，怎么找路走呢？
哎，成日喺度谂，哎，搵啲咩路走呢？
哎呀，这个路在哪里呢？
路喺边度呢？
其实不需要，
其实唔需要。
在教会里面，
喺教会里面，
要尊重圣灵的主权，
要尊重圣灵嘅主权。
如果有神的灵在中间带领的时候，
如果有神嘅灵喺中间带领嘅时候，
侍奉主不是很难的。
侍奉主唔系好难嘅。
我过去这个二三十年服侍主啊，
我过去二三十年服侍主，
我有时候常常想，哎呀，
我有时候常常谂，
像我这样的一个人，这个带着这么多弟兄姊妹往哪里去啊？
好似我咁嘅人，我可以带领弟兄姊妹去边一度咧？
我常常想，哎呀，如果尼托森弟兄在这里就好了。
我有时谂啊，如果艾托森弟兄喺呢度咧就好啦、
啊。如果斯巴克弟兄在这里更好。
啊，如果斯巴克弟兄喺度咧就更好啦。
哎呀，我们只要问他们，那我们就知道怎么走了，对不对？
只要问一问佢哋咧，我哋就知道点样走啦。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
其实不必要，
其实不必要。
感谢主，
感谢主。
在我个人小小的经历里面，
喺我个人小小嘅经历里面，
看见当你会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呢，
就是当你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的时候，
有的时候看起来没有路，哎，忽然就有路了。
有的时候看起来没路，忽然间就有路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这是真实的经历，
那个是真实的经历。
所以我们今天教会的生活应该按照天上的指引。
所以今天我们教会的生活应该按照天上的指引
啊。神借着他的灵在这里带领我们往前。
神是藉着他的灵带领我们往前。
所以今天我们必须 敏锐地摸着圣灵在里面的这个感觉。
所以我们必须敏锐地摸住圣灵的感觉。
当我们一提到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一提到圣灵的时候，
很多基督徒就会想到，哦，这个经历那个经历。
很多基督徒就会想起，这个经历那个经历。
我常常在弟兄姊妹们中间这样劝勉。
我时常在弟兄姊妹们中间呢，这样劝勉。
我们说，你会顺服圣灵呢，比你要求从圣灵得能力得恩赐还要来得重要。
就是你能够顺服圣灵，比你能够在圣灵里面得着能力得着恩赐更加重要。
今天很奇怪，有很多人有圣灵的恩赐，好像有圣灵能力，但是不顺服圣灵。
但是今天很奇怪，有些人得着圣灵的能力，得着圣灵的恩赐，却是不顺服圣灵。
所以在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顺服圣灵的带领。
所以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会顺服圣灵的带领。
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
现在我们生活里面呢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呢。
也许有人用啊 GPS, 你们用过吗？
或者有些人用紧就是 GPS, 大家用过吗？
我在美国我那个车里面就有一个。
在美国呢我的车里面就有这个。
每次我开车我就觉得很奇妙啊。
每一次开车我就觉得很奇妙。
从前呢我要到哪里去先打开地图看准了 画清楚了才敢去啊。
咁以前开车咧就要打开地图，要睇准咗画准咗个地点咧，先咁开车。
现在不需要上了车，
而家唔需要啦。
那个小小电脑，你给它按几下，把地址打进去了。
有个小小嘅电脑，你只要将地址打入去。
然后下面你只负责开车就行了。
跟住咧你只要负责开车就得啦。
到了一个时候你要左转，到了一个时候右转，这样这就告诉你了。
有啲时候咧就要左转或者右转，佢就会话俾你听嘅。
不过呢，我有时候发现哈。
不过咧，有时候发现。
这个地上的东西啊，还不是完全可靠。
那个地上的东西有时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它还有时候还会错。
有时候都会错的。
所以有一次我到 Toronto 去啊。
所以有一次我去多伦多的时候。
我要去一个弟兄家。
我要去一个弟兄屋企。
结果他左弯右弯的，把我带到湖里面去了。
结果呢，左转右转。带到湖那边去，
我们一车人大家都觉得都笑起来了，
整车人都觉得很好笑。
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地上的东西会错。
但是弟兄姊妹们，地上的东西会错。
圣灵永远不会错。
圣灵永远不会错。
神老早知道我们呢不会走这条路的。
神是老早知道我们不懂走这条路的了。
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没有专家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是没有专家的。
从前我年轻时候不懂，我想总有几个专家吧。
我年轻的时候觉得不懂了，总有几个专家。
我们想保罗是专家吧。
我们想保罗是专家。
结果你读读保罗的书信，哎呦，你也失望。
结果你读读保罗的书信，你都失望。
因为保罗说什么？就着我所知道的，我人就是不知道。
保罗说，就着我们知道的，仍旧不知道。
哦，原来你也不知道。
哦，原来你都不知道。
弟兄姊妹们，神没有把教会交在保罗的手里。
弟兄姊妹们，神没有将教会交在保罗的手里面。
神乃是把教会交在圣灵的手中，
神是将教会交在圣灵的手中。
所以以色列的百姓，神也不是交在摩西手里。
所以以色列百姓都不是交在摩西的手里面，
那是交在云柱火柱的手里，
而是交在云柱火柱的手里面。
摩西会看云柱和火柱，
摩西就会看云柱火柱，
所以他就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
所以他就会带领以色列百姓。
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中，
但是去到新约时
代，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里面。
我们知道圣灵住在每一个弟兄姊妹里面。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要尊重圣灵在里面的带领。
我们要在生活里面尊重圣灵的带领
啊！我们要顺服生命的感觉。
我们要顺服生命的感觉。
要顺服恩膏在里面的教训。
要顺服恩膏在我们里面的教训。
那么你就可以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过属天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不仅吃从天上来的粮，
我们不单止要吃从天上来的粮，
我们不仅从磐石里面得到活水的供应，
不单止是从磐石里面得到活水供应，
我们还需要接受圣灵在里面活的引导。
我们还需要接受圣灵在里面活的引导。
你必须要在生活最小的事情上面学习顺服圣灵。
我们必须在生活里面最小的事情上面学习顺服圣灵的引领。
所以使徒的信息里面告诉我们说，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
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讲到不可消灭圣灵的感动。
如果你在这条属天的道路上面，你要越走越顺的话呢，你就是必须在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学习顺服的圣灵的带领。
如果你要在这条属天的道路越走越顺的话呢，你就需要在生活里面顺从圣灵每一个的带领。
圣灵每一个感动来到的时候，
圣灵每一个感动来到的时候，
你都需要 伏在他的带领底下，
你就要需要伏在他的带领底下。
在教会里，圣灵感动你开口祷告，你就要开口祷告。
在教会里面，圣灵感动你开口祷告，你就要开口祷告。
圣灵感动你去照顾什么人，你就应该去。
圣灵感动你要去照顾边个人，你就要去。
圣灵感动你奉献，你就奉献。
圣灵感动你要奉献，你就要奉献。
啊，弟兄姊妹，每一样事物都顺着圣灵的带领。
每一样事物都要顺住圣灵的带领。
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膏者。
在新约时代，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受膏者。
就是我们应该身上是充满着油的。
所以我们身上应该充满油的。
当你能够活在圣灵的带领中的时候，
当你活在圣灵的带领里面的时候，
你不仅知道怎样行走主的道路，
你不单只知道怎样行走主的道路，
你也知道怎样跟别人相处，
你都知道怎样跟别人相处。
啊，今天我们看在教会里面有许多在侍奉上面出现了很多这个彼此相撞的情形。
你见到今日教会里面出现很多彼此相撞的事情。
啊，弟兄姊妹们，因为什么缺少膏油？
因为呢我哋缺少膏油。
如果我全身都是油，他也全身都是油。
如果我今日全身都是油，他也全身都是油。
我们两个油碰在一起的话呢，没有声音的。
油碰埋一齐咧就冇声音。
他没有膏油，我也没膏油，所以碰起来就声音很大。
咁啊，佢冇膏油，我又冇膏油，碰起嚟咧就好大声。
神曾经对摩西说，
神曾经对摩西讲，
摩西你就是个荆棘。
摩西你系一个荆棘。
所以在西乃山他看见荆棘火焰的现那个异象嘛，对不对？
所以喺西乃山就见到呢个荆棘喺火焰里面嘅。
我就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荆棘，天然的生命都是荆棘。
我哋天然嘅生命每一个都系荆棘。
哎呀，我常常有时候想，哎呦，这么多年啦，真是不知道被多少弟兄姊妹刺到了。
你咁多年呢，就真系唔知道俾几多弟兄姊妹吉亲。
吉亲嘛。对不对？是刺到，对不对？那么其实呢，我想一想呢，我这个刺别人呢，不知道刺了多少次了。
其实我就再谂一谂，其实我刺其他人呢，都唔知刺咗几多次。
教会中呢，有的弟兄姊妹比较硬，有的弟兄姊妹比较软。
教会呢，里面有啲弟兄姊妹比较硬，有啲弟兄姊妹比较软。
当然，有的时候那个硬刺刺到，那真的是很难过。
当然有啲硬刺呢。刺亲呢就好难，
但是有时候被那个软刺刺到了也不好受。
但系俾啲软刺刺亲呢都唔好受。
所以我就说摩西自己是个荆棘。
我就谂下摩西自己一个荆棘。
等到他从埃及呢，把他两三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带出来，嚯，我一个荆棘团出来了。
咁当佢将呢啲以色列百万人带出嚟嘅时候咧，变咗个荆棘团啦。
我们这个荆棘弄在一起，我们要怎么生活呢？
咁将荆棘摆埋一齐，点样生活咧？
必须要神圣的火焰。
必须有神圣的火焰，
必须要有神的膏油，
必须有神的膏油。
弟兄姊妹，在圣灵的里面，
弟兄姊妹在圣灵的里面，
我们才能够过和谐的生活，
我们才能够过和谐的生活，
我们才能过合一的生活，
才能够过合一的生活。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当初以色列百姓，神就借着云柱火柱在这里带领他们，
神就藉着云柱火柱带领他们。
所以今天神用属天的呼召来呼召我们。
所以今日神用属天的呼召呼召我们，
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属天的生活来回应。
我们必须有个属天的生活来回应。
那么第一个，你要知道你里面已经有个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第一样，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有属天的生命在里面。
你要顺着这个属天的生命在神面前的生活。
我们要顺着这个属天的生命生活在神的面前。
然后你需要天天吃从上头天上来的粮食。
然后呢，我们需要天天吃从上头而来的粮食，
要喝那个从磐石出来的活水，
要饮从磐石出来的活水，
要接受恩膏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带领，
要接受恩膏在我们身上的带领。
所以弟兄姊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
我们是蒙拣选的族类。
弟兄姊妹，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弟兄姊妹，我们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今天晚上，
然而今天晚上，
我们天上的父亲，
我们天上的父亲，
用他慈爱的手，
用他慈爱的手，
托住万有大能的手，
托住万有大能的手，
把我们所有的亲爱弟兄姊妹都把我们举起来，
将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举起来，
让我们里面属灵的眼睛对准他的儿子。
让我们的属灵眼睛对准他的儿子，
对准那个公义的日头，
对准那个公义的日头。
愿主重新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激发这个属天的生命，
让主在我们里面重新激发这个属天的生命，
好叫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好叫我哋所有嘅弟兄姊妹都如鹰展翅上腾。
弟兄姊妹们，
弟兄姊妹们，
仇敌一直要用这个世界把我们拉下去。
仇敌一直用呢个世界将我哋拉落去。
他要把我们这个鹰呢变成鸡，
要将我哋呢个鹰呢变成鸡。
但愿今天主的恩典临到我们。
但愿今日主嘅恩典临到我哋，
恢复我们这个如鹰一样的生活，
系恢复我哋如鹰嘅生活。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属天的境界里面翱翔，
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在属天的境界里面翱翔，
让我们有属天的生活来回应神那个属天的呼召，
叫我们有一个属天的生活来回应属天的呼召。
我们好不好这个时候呢，请大家安静闭着眼睛，
好不好？现在这个时候请弟兄姊妹闭上眼，
我们有一点在主面前安静祷告的时候，
有一些在主面前安静祷告的时间，
好好的思想主的话，
好好来到思想主的话，
从心的深处仰望神的怜悯，
从心的深处仰望神的怜悯，
求主让我们这些属天的百姓，
求主让我们这帮属天的百姓，
在今生今世能够过着一个属天的生活，
在今生今世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我们要从心的深处对主说，
我们要从心的深处对主说，
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啊，我是属于你的，
我们里面已经有了属天的生命，
我们里面已经有属天的生命，
我们应该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
我们应该在地上过一个属天的生活，
好叫你那个属天的呼召能够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应验，
好叫这个属天的呼召在我们身上得着应验。
我们好不好安静在主跟前一同有点祷告，
好吗？我们安静在主的跟前有点祷告，
你自己面对主，
你自己面对主，
自己在主跟前
自己
从心的深处对主祷告，
从心的深处对主祷告。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你已经把一个属天的生命赐给了我们。
你已经将属天的生命赐给我们。
但愿今天我们能够听见这个属天的呼召。
但愿我们今天听见属天的呼召。
好叫我们能在地上过着属天的生活。
好叫我们能够在地上过属天的生活。
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
我们知道你用何等大的荣耀来高抬我们。
我们知道你是用何等大的荣耀高抬我们。
求你开我们里面的眼睛。
求你开我们的眼睛。
叫我们重新一次注视你这个公义的日头。
叫你重新一次注视你这个公义的日头。
好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激发。
好叫我们里面的生命被激发。
让我们多年被捆绑跪被捆锁的这个生活。
好叫我们多年被捆绑被捆锁的生活。
今天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今天能够如鹰展翅上腾。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我们这些天上的国民。
我们是天上的国民，
我们要在地上为你做属天的见证。
我们要在地上为你做属天的见证。
求你保守我们。
求你保守我们。
主啊，我们特别把在座许多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恩手中。
我们特别在为着在座青少年的弟兄姊妹仰望在你的手中。
求你让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
求你叫他们从年轻的时候就知道他们是属天的百姓。
让我们在地上追求这个属天的生活。
让我们在地上追求属天的生活。
在我们天天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 天天的生活里面
得着从上头来的玛拿的供应，
是得着从上头来玛拿的供应，
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
让我们遵行你的话语，
也让我们从圣灵得着活水的供应，
也都让我们从圣灵得着活水的供应，
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滋润的，
让我们的生命是充满滋润的，
充满喜乐的，
是充满喜乐的。
主啊，也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
也都让我们顺服圣灵的带领，
过着一个满有膏油的生活，
过着一个满有膏油的生活。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你把一切都给了我们，
因为我知道你将一切给了我们，
你是那样的爱我们，
你是这样的爱我们，
我们也深信你会听我们的祷告，
你都深信你会听我们的祷告。
愿这些日子你转变我们的生活，
愿这些日子你转变我们的生活，
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转变我们的心思意念，
叫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叫我们所有弟兄姊妹，
所有的注意力，
所有的注意力
都能够集中在主的身上，
都能够集中在主的身上。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
多谢你晚上与众人同在，
求你继续保守我们，
求你继续保守我们，
垂听我们的祷告，
垂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阿们。